下面讲第二个科判的内容呢，主要是教诲应该追求解脱方面讲的，这个又分了七个科判。首先呢，讲第一个科判呢，就是这个教诲，如果精进的话，就可以获得解脱。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有些人就会想呢，要获得这个涅槃是非常困难的啊，非常困难就可以获得解脱。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现在见到很多人已经去入了圣道了，但是呢，真正获得这个涅槃果位的人非常少啊，非常非常少的。所以说，从这一点可以知道呢，要获得涅槃果位是非常难得、非常困难的。而像这样的话，要获得世间的有漏的果报呢，这就是很简单啊，就不是很困难的啊。比如说经典当中讲的，自己对这个佛塔做一次顶礼，然后呢，就可以获得你身体所压的微尘的所有的转轮王的这个像这样的一个果位。哎，从这个方面比较起来的时候，难道不是这个世间有漏的法比较容易得到，而像这样的涅槃是不容易得到了吗？如果不分析的时候，觉得他们说的是很有道理的。但实际上呢，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的进行分析的时候呢，像这样就是完全是一种这个邪念。如果自己精进的修持的话，就绝对可以获得解脱的。无作得涅槃，有作招后有涅槃，无爱念亦得于非异。那么这个地方从几个角度呢进行几个抉择的。首先呢，就讲到这个无作呢，就是得了涅槃啊。从这个获得涅槃来讲的话，你不需要什么勤作啊，不需要这个去做很多很多这个事业，这个时候你可以获得涅槃了。而像这样的话，就有作呢招后有，你要获得这个世间的有漏的果报呢，你必须要去做很多很多事情。相续当中要就首先就要这个计划要做一个事情，然后呢，你的身体啊，你的语言呢，还要必须要跟随这个心去行动之后呢，才可以做的。而且做了之后呢，是什么样的果报呢？做了之后呢，招后有。通过像这样有漏业，它本身就是引发后有的。那么引发后有呢，那么这个轮回的体系呢，没有一个安乐，前面已经抉择过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讲到了这个无作呢，一方面它是这个易于修行，一方面讲的话，它的果是善妙的。那么像这样的有漏的这个世间的这个业呢，它的这个因呢是要必须要勤住的，它的后果呢必须还要不断的轮回。所以说从这样的一比较的起来的时候呢，就应该这个以精进心的去寻求这个涅槃道。然后呢，从他的修法的这个特点来讲呢，涅槃无爱念亦得。那么从这个涅槃来讲的话，它主要是这个安住于对这个轮回的一切法呢没有这个挂碍的，像这样的一种正念当中修行的。所以说呢，既然是如此的话，那么就是容易获得这个涅槃果位。于非异呢，就是有漏的这个业果呢，并不是如此简单就可以获得的。从这方面进行抉择。那么为什么讲这个涅槃是容易获得的，而前面讲到涅槃是不容易获得呢？就是很多人如果不了解到修涅槃的方法的话，他就很困难啊，确实就是很修起来就很困难。如果你真正了解到了修涅槃道的这个殊胜的方便的时候，尤其在大乘当中或者在这个密乘的当中，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修持这个殊胜涅槃的这种殊胜的窍诀的时候呢，确确实实就是很简单的。确实就是比如大乘他修这个，他大乘当中他修这样的一种这个殊胜法的时候，他就是按照这个座位当中不动的时候呢，他的相续当中座椅空性啊，座椅大悲的时候，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熄灭对这个轮回的这个种种的贪恋，熄灭这个贪嗔痴的烦恼，就是从自己的内心当中，如果能够内观的话，你如果懂得了这个窍诀，也就是说这个大乘当中的殊胜修法的窍诀，比如禅宗当中的这些窍诀，你真正懂了，或者就是大圆满当中的窍诀真正懂了，你就是坐在一个座位上面，你不动这个座位，很简单的就是。往内观你的心的本性而已，就是观你的本性而已，实际上其他的什么都不做，就是在这个观自己的本性，完全都是空性的，完全都是光明的，这样一证悟的时候马上就获得涅槃。这个就是从真的要简单来讲的话，就是特别简单啊。以前这个上次他们讲的时候呢，就要获得这个解脱呢，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但是如果困难也困难啊，就是如果你不懂得窍诀，你如果没有精进去修行的话，那么也是很困难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主要是讲如果自己通过这个正确的闻思了解到了这个心的本性啊，从闻思的角度了解了心的本性，就是安住在这个本性当中就足够了啊，其他的什么都不做都可以。所以说呢，就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就是这个非常简单的。所以说涅槃是无碍念易得的，非常容易获得的。然后其他的话，你要获得轮回当中的有漏业的话，那么就是非常困难的啊。从这个角度来讲，你必须要做很多很多的加行啊，必须要做很多很多事业才能够承办像这样的这个有漏法。所以说从他究竟啊，从他的修法的这个他的本体来讲，或者从这个修行他所获得的果报来讲，这方面都必须要去这个。可以说修持这个涅槃道，但是呢，要修持的时候必须要精进心啊，发起一个精进。如果你精进就获得，不精进就不能获得。那么打比喻讲的时候呢，啊，就是这个锻炼身体的这个比喻就是这样的。那么你想要是自己这个变得很健壮啊，身体很好的话，你必须要做很多很多的功用去加行。啊，比如说我们自己肯定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体验嘛。那么从开始上幼儿园开始，就开始这个做这个广播体操啊，做很多很多这个锻炼，然后大的时候呢要跑步啊，然后呢就是还要做很多很多这个事情，还要不断的这个锻炼。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不断的锻炼之后呢，才能保持你的身体的基本上呢有一种这个保证，基本上一种保证。如果不出其他的问题的话，那么按照这样的理论或者锻炼下去呢，应该说自己的身体是比较健壮的。 哦，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比较这个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的。有的时候这个5点钟就要起床，有的时候下午还要去这个锻炼等等，要做很多很多这个事情。或者有的时候为了保持自己的身体健康的话，你还要必须要吃饭啊，你每天锻炼你不吃饭肯定不行的。而且呢，就要保证自己的身体健康还要吃药，所以说生病的时候不吃药的这个身体越来越垮下去了。所以说你要保持自己的身体健康的话，你有所求的话，那么要做很多很多事情啊，确实就这样。但是你对这个身体完全这个就是这个像这样的话，这个无所谓的状态，像不管他怎么样，这个不管他怎么样，自己不管的话，那么所有这一切的所有的跑步啊，所有的吃药吃饭这些所有的事情都不需要管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说，如果你心里有所求，就是产生很多的这个事情；如果你无所求的话，就什么事情不需要做了。啊，就是通过这样的吧。所以说，还有比如说格言宝珠呢，也是讲过了。如果你想要成为一个世间的这个名人，要变成一个超就是这个出类拔萃的人呢，你在世界上必须要做很多很多的琐事啊。一个名人，一个伟人的话，他的事情是非常多的。你要是不做这个事情，马上就是被人们遗忘啊。所以说，像这样也是同样的吧。啊，有这样的一种这个特性的。如果你不想成为一个名人的话，很多事情不需要做了，很多伟人的事情不需要做就可以。你做一个一般的人呢，就是省了很多事情。同样的道理呢，如果你要承办轮回的事情，你心里有所求，你想到我要承办轮回当中的什么什么事情，首先有这个目标，有这个目标之后呢，你为了承办这个目标，你必须生于要去劳作。啊，所以说呢，就围绕这个目标，你要做很多很多事情，而目标又是无量无际的，所以说你的做的事情也是无量无际的。那么什么时候呢？你认为这个像这样的话是无所求了？涅槃的话就是熄灭一切所有的轮回。这个时候呢，就是一产生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所有的这个琐事全部抛弃了，你就安住在这个心性当中，如是修持就可以获得涅槃。所以这两者一比较起来的时候，确实这个解脱是很容易的，远远超胜于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世间的有漏法的像这样的一种勤作。所以说，那么这个是我们应该了解。如果我们在无始以来，在以前的事当中，如果有这么一世好好的关到心性的，或者几十年关到心性的，早就获得解脱了，不可能流转到现在。所以说，我们可能是无始以来，我们做了很多很多勤作，做了很多很多事情，像转轮王的这个次数也当了无数次了。那实际上呢，现在还是痛苦的。所以说呢，我们做了很多事情，它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根本没有任何实益的。就是说，如果我们真正在以前的话，真正通过这个书生的教法、抉择的见解，然后呢，花几年的时间，或者花十几年的时间，那这一辈子的时间，像这样的好好的安住这样的修行，这个窍诀去修持，肯定是圣者啊，这个不需要怀疑了。那么说这样的有什么用呢？我们就心存就会想呢，以前都过去了，现在说没用了，但是有用。现在我们就可以了解这个问题了。现在不应该再去追求像这样隐身后有的，而且就是非常就是勤作的这个有漏法。现在就应该好好的，就是这个通过这个空性的见解，通过密法的窍诀呢，认识到自己的新的状态，然后呢就安住在这个新的状态，好好的一心一意去修行，抛弃一切所有的世间的八法的挂念，然后好好的安住在心性上去，肯定就是像这样的话，今生当中就有很大的结果。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应该如实的下决心精进修行。从这个角度有这个，对我们来讲的话，有这种启发的作用的。那么下面讲第二个科判呢，第二个科判，如果你不厌犯三有的话，那么就没办法获得寂灭啊。从这样的话进行这个，从这个角度进行抉择的。那么有些人这样就会这样想，既然你前面已经说过了，这个涅槃这么容易得到啊，什么都不需要做，只要安住心性就可以获得解脱的。那么为什么这个佛陀还要宣讲这个无常啊，宣讲一切诸法都是痛苦啊等等，要让我们升起厌离心，那么就是没有必要了嘛，宣讲这些干什么呢？直接安住心性就够了。但是呢，这个地方讲的时候呢是必要的，安住心性呢必定你已经入了道了，你修学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你福德质量、智慧质量圆满到相当程度的时候，你可以安住下来。如果你对轮回都没升起厌离心的话，基础都没有的话，你绝对没有办法修持这个寂灭法的。所以说呢，刚开始呢对轮回升起厌离心是非常有必要性的。谁不厌三有，比起尽寂灭，如与自家事难主持三有。谁不厌三有，比起寂灭，如果一个修行人他对整个三有轮回还有很大的贪念心的话，他们怎么可能去寂灭这个这个什么呢，这个去这个敬重这个寂灭三有轮回的涅槃果呢？绝对不可能。因为这两个完全是矛盾的，完全是矛盾。一个呢是要这个要追求轮回三有轮回当中的种种果报，一方面是要熄灭这样的种种的三有轮回，获得寂灭的。所以说呢，你那内心当中对这个三有的法很贪恋啊，就是贪执心很重的话，你绝对这个空性的教法呢，你生不起一种敬重心啊，产生不起一种信心，没有信心呢，绝对没办法修持。所以说呢，如与自家事难处之相，就打个比喻来讲呢，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对自己的这个家事非常贪恋的话，非常非常贪恋，也不愿意出自己的这个家事的话，那么外面的这种这个很多很多这个乐意的东西呢，你没办法享受的。 你对其他的个别人的比如说一个像这样的话，这个偏僻的这个山区当中，偏僻的山区当中呢，可以说他们生活条件是非常比较差的。那么像这样的比较差的时候呢，他一方面自己就非常穷啊，自己的条件很差，但是一方面听到从这个外面回来的这些这个邻居啊，这些朋友哦，就说这个外面的这个世界多么多么精彩啊，或者像这样外面就是生活怎么样好啊，这个是说了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但是他对自己的家很贪恋的话，他就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家，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家了，他就不可能走出自己的家门去寻找像这样的这个像这样的一种外面的这个美好的生活，他不可能这样做的。所以说，就同样的道理吧，像这样作为修行人来讲呢，如果诸佛菩萨给我们讲了这个解脱的功德是如何如何的巨大，或者是解脱的安乐是如何如何的美好，像这样的给我们讲了，但是呢，我们对这个三界的非常贪恋，对像这样的诸佛菩萨所想的空性这方面呢，根本没有一点需求心的话，怎么可能对这个空性的教法或者空性的果生起一种信心去修行呢？根本没有可能。所以说佛陀呢，为了像这样的话使弟子能够顺利的修行，才在佛经当中首先宣讲厌离轮回。有了厌离轮回之后呢，就知道呢要厌离轮回必须要修持空性，修持空性之后把这个把像这样的三种轮回的一切的显现熄灭融入法界之后呢，那个时候现前非常善妙的寂灭果，那个时候才有可能的。所以说通过这方面比喻的时候就这样的啊，所以自家是贪念不能够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前面所讲的比喻一样，不能出自己的家门，难出此三有。所以说对轮回升起厌离心的人呢，他也不可能就是这个什么，就是这个对三有轮回发起厌离心而最终出离这个轮回的。在比喻当中就是讲到吧，像这样的如果对这个自己的这个家乡非常贪恋的像这样的人，其实是被押往刑场的过程当中呢，他都这个就频频的回头了，向自己的家乡方面就眺望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虽然他处在非常非常这个悲惨的这个状况当中，马上要死去了，他还对自己的家乡贪恋，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比喻。所以说同样的道理，现在这个三有的轮回的众生呢，虽然现在我们正在处在轮回的状态当中，正在受很多痛苦，但是呢，如果对这个三有轮回根本不升起厌离心的话，那么就是这个永远不可能获得寂灭的这个果位。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佛陀讲到的，必须要这个厌离三有才能够成就道气而修习空性的道就是教这个道理吧。今天讲。
法等行本体法界中自现圆满，三身有我，名利藏本来护主龙清法，七情如个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挥上的菩提心。首先还有一个事情，第一个呢是什么？这个背诵的时间可能快到了吧，27号就要背诵，今天是24号了，所以说呢，还有这个几天的话就考这个第三品的这个背诵，所以说呢，如果现在好不是很熟的话，就是请大家呢继续这个把它练熟一点。还有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刚才给大家供斋。发了糖可能一些人知道吧，就是我的母亲呢去世了就是在昨天早上的时候母亲去世了，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今天早上我接到这个电话了之后呢，我想怎么样做一下佛事超度他，因为对每个人来讲的话，可能这个恩德对自己的母亲对自己的恩德肯定是很大的吧。所以小时候呢很特别这个调皮，而且这个一点都不孝顺，但是后面长大之后呢就觉得这个母亲的恩德确实很大，尤其是出家之后呢这几年呢就感觉的母亲的恩德很大的。所以说呢像这样，虽然今天给家里通电话的时候，他们都希望我回去，我父亲也希望我回去，还有其他的亲戚呢，都希望我回去。但是我说这边特别忙，走不开的时候呢，好像他们没有直接说我没有良心，但是呢，就是这个意思呢，反正就是表达这个意思吧。反正他们认为应该回去一趟，但是我自己认为这边有两个课要讲，然后呢还有上次那边有几堂课，所以说呢断了之后呢，对母亲来讲肯定没有很大的必要。对他来讲肯定是不会增长善根，而且呢肯定会这个有什么因果不知道，所以说呢我就没有打算回去，没打算回去的。给上司问了之后呢，上司好像也是个意思，最好呢就不要回去，不是特别这个不是特别麻烦的话就不要太回去。所以说我就这个想方设法呢，在这个地方在佛院那个僧众做对景呢，就供斋或者念经从这方面呢做一些这个事情。所以说呢给大家供一点斋，然后呢请大家呢帮我超度一下吧，稍微念点心，不会念很长时间的。所以说现在的话也算是报答他的恩德了。中央等地的人家把在中巴扬的文博文的美巴拉香杂罗就得加深去中央等地的人家把在中巴扬的文博文的美巴拉香杂罗就得加深去穷丹的天下把这种大洋的本族的三级混沌化的美巴拉香在罗雀的家生去穷丹的天下把这种大洋的本族的三级混沌化的美巴拉香在罗雀的家生去穷丹的天下把这种大洋的本族的三级混沌化的美巴拉香在罗雀的家生去
中央丹地地云山巴扎中巴扬达巴中巴松吉文博瓦德梅巴达香草罗秋德叫声去中央丹地地云山巴扎中巴扬达巴中巴松吉文博瓦德梅巴达香草罗秋德叫声去中央丹地地云山巴扎中巴扬达巴中巴松吉文博瓦德梅巴达香草罗秋德叫声去中央丹地地云山巴扎中巴扬达巴中巴松吉文博瓦德梅巴达香草罗秋德叫声去中央丹地地云山巴扎中巴扬达巴中巴松吉文博瓦德梅巴达香草罗秋德叫声去中央丹地地云山巴扎中巴扬达巴中巴松吉文博瓦德梅巴达香草罗秋德叫声去中央丹地地云山巴扎中巴扬达巴中巴松吉文博瓦德梅巴达香草罗秋德叫声去中央丹地地云山巴扎中巴扬达巴中巴松吉文博瓦德梅巴达香草罗秋德叫声去中南地地云山巴扎中巴扬达巴中巴松吉文博瓦德梅巴达香草罗秋德叫声去
马勒巴米红绳，马勒巴米红绳，马勒巴米红绳，马勒巴米红绳，马勒巴米红绳，马勒巴米红绳，马勒巴米红绳，马勒巴米红绳，马勒巴米红绳，马勒巴米红绳，马勒巴米红绳，马勒巴米红绳，马勒巴米红绳。生生世世不离
世，何时享有生法呢？圆满地道功德已，为耶稣的金刚持持。
这个事情对我来讲的话，就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感触比较大的一个事情。因为以前老是听到别人的这个母亲这个死亡的时候啊，去世的时候啊，就没什么感触，但是呢轮到自己的时候呢，就确实一下子好像有点受不了的，像这样的感觉。但是呢在这样的一种事情当中呢，我认为今天我想了一下啊，确实还有很多很多这个轮回当中的这样的一种友情呢，都可能会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所以说呢啊，当时想了，如果每一个众生都能够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的话，就不会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轮回当中的这些像这样这个情感所引来的痛苦，肯定是不会有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以前学的这个扎达三法的时候呢，就看到这个里面所讲到的这个，如果是在学法的时候啊，修法的时候，应该一心一意的这个抛弃一切世间法进行修持，即使是自己的父亲母亲死亡之后呢，都不应该回去看望，这样的教言。当时呢，好像认为没有什么肯定能够做得到的，但是呢像这样的事情来的时候呢，确实就是这个不一样，这感觉就不同。所以说像这样的，我想到什么呢，既然这样经典当中或者这样窍诀当中所说的这些事情，即使自己如果没感受的时候呢，好像就是觉得这个没有什么的，但是呢如果一旦自己感受的时候呢，有的时候确实很难忍受的。那么有什么样的一种意义呢？我认为呢，比如说这个死亡的痛苦就是这样的。那死亡的痛苦，现在我们看到几个经典呢，还有这样的佛这个论点当中所讲到的死亡的时候有如何如何很多的痛苦啊，直接没感受的时候呢，好像就是觉得还是好像无所谓似的，好像是不是能够忍受啊等等。那么从这样的事情我就想到了，如果我自己死亡的时候呢，肯定会像佛经论点当中所想啊所写的那样的感受很多很多，就是这个不愿意的痛苦。所以说呢，就应该在这样的时候呢，好好的修持啊，确确实实就是这样的。除了这个修持佛法之外的话，就是其他的这个所有的轮回当中的事情呢，都是没有什么可靠的，完全都是一个痛苦的自信啊，都是这样的。确实这个本性呢是没办法改变的。所以说现在的话，我就想到这个，如果回去的话，肯定没什么意义。所以还不如好好的就是这个像这样的这个学法，这样的话好像好好的修持，才能够真正报答他们的恩德。否则的话，就是回去一趟不一定能够报答他们的恩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个事情的话，对我来讲的话，就很大的这个感触啊。今天一天的话，好像都是心情一直不是很好。但是呢，我想到这个不能够因为这个事情的这个耽误这个传法啊，耽误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善事。所以说呢，还是这个认真的这个准备这个讲课这个内容。所以我意思就是说啊，应该好好的修持。今天我好像也确实有个感触的，以前没有这样的感触。所以说从现在开始呢，应该更加精进的去这个修法，才能够报答这个母亲的恩德。否则的话就没办法这个报答母亲的恩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首先呢就是这样讲一下，然后呢请大家做一番超度，有这样的一个目的在里边。好，其他的就不讲什么。现在开始这个传法，传法的时候呢，开始讲这个圣天菩萨所造的这个中观四百论。中观四百论呢，可以说分了三个科判。 啊，现在讲论义当中，论义呢分了别义和总义，啊，别义和总义和别义这两个科判。那么现在正在讲别义当中，那么讲别义的时候呢，那么现在也分了这个两个科判吧，明四书弟子道次第二，第二呢是四书僧侣弟子瑜伽。现在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呢分了两个科判，首先是断除四颠倒之修习，终视于恶而发起愿菩提心之规则。第二个科判呢就是发起菩提印以修持菩萨心之规则。现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分了四个科判，那么证明菩萨行，断除烦恼的这个断除障这个烦恼障碍的方面。第三个是远离烦恼所缘境的方面。第四个呢是这个禁止弟子禁止这个为了禁止这个成为这个道器而禁止弟子的相续的方便。刚才讲这个第四个科判也是讲第八品，讲这个第八品的时候也分了三个科判进行抉择。第一个呢是明这个烦恼能够断除，第二是如何断除的方法，第三个呢是了解后有皆生无始有终的比喻。现在讲第二者当中，第二者呢分了四个科判了。那第一个呢可以说是教诲要现证空性，第二是教诲应该追求解脱，第三个是引导修习空性的这个次第，第四个呢教诲烦恼能够断除。现在讲第二个科判了，第一个已经讲完了。第二个科判呢分了七个科判进行抉择，其中呢前两者呢我们已经做了抉择，也就是说要必须要敬重这个实际，然后呢如果是不生厌离的话就没办法修持空性的道理。这个两个科判呢以上已经做了抉择。今天呢讲第三个科判呢主要是宣讲像这样的这个生死当中具有巨大过患的缘故呢必须要寻求处理啊，必须要寻求解脱，从这样进行这个宣讲的。那么有些人呢就会这样说，或者相续当中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说呢众生在这个轮回当中已经漂流了很长时间了，对于轮回当中的痛苦了早已经习惯了，所以说既然已经习惯了还有没有必要去寻求一个解脱呢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想法。实际上呢他们这样的认为，他们认为呢像这样的这种轮回当中众生早就在轮回当中已经这个可以说是漂流很长时间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就已经习惯的缘故就不需要再寻求解脱比如说呢现在我们这个世界就也叫做这个娑婆世界吧，可以说堪忍堪忍世界，堪忍什么呢？堪忍痛苦的，很多痛苦都能够堪忍的缘故呢就称之为这个娑婆世界。那么是不是因为真正痛苦众生能够这个堪忍痛苦呢？实际上呢就并不是这样的。大概看起来的时候呢从众生相续当中没办法产生这个处理性的角度，好像是这个可以说是堪忍痛苦的，但实际意义上呢很多众生还是对痛苦是没办法堪忍的，既然没办法堪忍的话应该还是要寻求解脱，从这个角度进行了教诫。那下面讲的时候呢有为苦所逼现见求致死死比于痴故不能去正道。有为苦所逼呢你刚才所讲的这个轮回的众生呢对这个痛苦早就已经习惯了能够忍受了，所以不要求处理。但是呢我们限量见到呢有为呢就是有些众生被苦被种种的痛苦所逼迫的时候呢，那么自己呢就是这个为了求得这个熄灭痛苦的方便而致死而自杀比如说讲义当中讲到了这个和亲人像这样的这个分离的时候的痛苦或者自己被这个严重的疾病折磨的时间很长的时候像这样的痛苦或者还有呢就是被这个自己欠的债被像这样的债主所在的时候这种痛苦等等，很多很多痛苦逼迫的时候呢有些众生就没办法忍受这样的痛苦，没办法忍受痛苦的话就是这个求致死。那么求致死呢主要是为了求得一种这个解脱，为了求得这种解脱而自杀的。像这样的这个现象呢在整个轮回当中是非常多的，可以说是这个无量无边，出现了很多很多像这样的事例。既然有这样的很多事例的话，现见有这样的一种这个事情发现，那么怎么能这个成立众生是能够堪忍轮回的痛苦呢？实际上他们就是因为没办法堪忍这个轮回痛苦甚至当中所出现的痛苦呢才自杀的。那么这个地方所讲到的实例呢例子呢就前面所讲到这些有为苦所逼现见求致死呢单单是从这个人道我们能够见到的这方面。那么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地狱的众生呢他们能不能堪忍痛苦呢？还有恶鬼道的呢，还有旁生道的等等，还有很多很多这个众生呢实际上呢对他们所感受的痛苦都是没办法堪忍的，都没办法堪忍。所以说我们单单就从现在我们能够感受的像这样的人道当中呢就有这么多不能够忍受痛苦的这个死亡的，何况说恶趣当中呢。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的时候呢整个轮回当中充满了这个像这样的这个痛苦的自信，因此说呢从这个角度思维之后应该这个发起这个圣心而求解脱。死比于痴故是讲什么呢？死比于痴故主要是解释第二句当中所讲的内容，现见求致死。那么求致死呢主要是为了求的一种死后呢获得一种安乐。很多人就认为呢现在在生的时候呢在世的时候呢遭受了各种各样的这个不可忍受的痛苦，但是呢自己的色身一旦死亡之后这个时候呢所有的痛苦就已经熄灭了， 他们就从这个方法想要去去这个寻求一种这个安乐，但是呢，这个人讲到食比鱼吃故，那个时候呢，他就是在这个为了获得安乐而自杀的时候呢，是他通过鱼吃而做出来的一种下劣的行为，不能去正道。他们的想法呢，是通过想要这个舍弃自己的色身之后呢，然后去这个这个殊胜的这个圣道或者安乐道，或者种种的安乐，实际上呢，根本是没办法承办的。从这个角度就没办法承办，为什么讲呢？这个讲义当中也讲到他这个理由了。因为如果是你舍弃的色身就能够这个获得安乐的话，那么每一个众生呢，在轮回当中早就应该获得这个，早就应该获得这个解脱了。因为每个众生在轮回当中舍弃色身的这个相见的这个次数是无边无际的啊，没办法这个估量的。但是呢，每一次舍弃了色身之后呢，通过自己的业力呢，又会重新的结身，重新的结身之后呢，又会感受这个像这样的这个种种的这个肉身，有这样的肉身之后呢，还会感受痛苦。所以说呢，你像这样这个相遇。自己的想法当中呢，想通过这个这个自杀的方式来解决这个解除这个痛苦，那么实际上是根本不现实的一个问题，不能去圣道。那么既然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为苦所逼而求致死是一种愚痴的行为，那么应该如何才能够去如圣道呢？那么就是如何去入圣道呢？这边讲到了，必须要去入佛法的修持，而且呢，去入佛法修持之后呢，还要抓住它的重点，抓住它的核心精品修持。那么重点和核心是什么呢？那么就是这个人所宣讲的这个空性的圣道。只有空性的圣道的话，才可以以最迅速的这个时间最短的时间呢，可以是获得解脱的。这个可以说从这个历代的这个传承祖师的他们的传记当中呢，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每一个像这样每一个众生修持之后呢，最后获得真正的获得这个从凡夫位到圣者位的时候呢，没有一个不是证悟空性而获得的，全部都是通过现证空性而获得的殊胜的圣道的。小圣道也是如此的，必须要修持这个人我的空性呢，通过空性的圣道而获得殊胜的涅槃。那么这个大乘的显宗当中呢，也是同样的。那么大乘的显宗当中呢，可以说唯识宗他虽然暂时许他这个程序呢，就是这个有心是实有的，但是呢，按照这个真实唯识宗的这个了义的观点来讲比如说这弥勒菩萨这个什么这个庄严经论，当然不是这个唯识宗的这个论点，不是，但是他宣讲它里面有唯识的这个教义在里面。那么在讲唯识的教义的时候呢，怎么这个怎么样这个抉择呢？就是说呢，众生在这个卵顶忍为的时候呢，他就现住唯识的，可以说现这个现证唯识，也就是说在这个忍为的时候呢，真正就证悟一切诸法是唯识的。但是在后面在这个生法位的时候，四谛法位的时候呢，他必须要通达人取所取无二的空性，然后修他的种相之后呢，才能够现证这个见到的。这个是非常明显的，在宋词当中讲义当中都是讲得很清楚的，所以说肯定是这样的。而且中观宗更不需要提了，中观宗他就是这个着重这个抉择一切诸法的空性，密宗呢肯定也是在这个空性的基础上呢，抉择一切诸法空性像这样光明清净的这个这个深智的自信的。所以说呢，每一个这个没有一个这个像这样修行者呢，是脱离了空性的圣道或者这个圣者果位的。那么有些人就会想呢，比如说现在有些这个汉地的一些老太太呀，像这样老爷爷呢，他们在世的时候根本没有了解到空性的这个，没有了解空性的教义，但是呢，通过祈祷阿弥陀佛往生极乐世界之后，难道不是就成了圣者了吗？什么时候他们修过空性呢？什么时候通过空性的圣道而证悟的呢？实际上呢，就现在我们应该知道呢，你虽然通过这个阿弥陀佛的愿力加持，或者你自己的发愿力往生到了极乐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之后呢，如果你没有现证空性的话，你的身份还是凡夫。也就是说，什么时候你要登出地，你必须要在这个那一刹那必须要现证空性这个是没有什么说的。所以说你往生极乐世界并不能这个证明呢，你不需要证悟空性。所以说极乐世界当中呢，有圣者有凡夫的，如果是你是凡夫的身份去了的话，那么肯定还需要修学很长的时间，听闻空性的教法，然后呢通过不断的修持之后呢，那反正不管怎么样，你不管通过什么样的种方便，反正你要登出地的时候呢，绝对是要现证空性的，这个是没有什么说的。所以说呢，任何这个凡夫达到圣者位的时候，必须要通达空性的，是必须的。所以如果现在我们在这个在这个娑婆世界的时候呢，在这个世间的时候呢，就对这个空性的教法早就已经这个非常熟悉，早就一开始穿起了很熟悉的时候呢，也许在今生当中已经现证空性了，或者呢就是今生当中没有现证空性的，往生到极乐世界之后呢，相应当中以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习气是比较深厚的，所以说呢，那个时候不需要很长时间就可以现证空性而这个从凡夫到圣者。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从哪个角度抉择的时候，都需要现证空性的。所以说呢，你要去入圣道的话，那么就是这个去入空性的法门是非常这个有必要性的。那么在比喻当中，他又讲到呢，比如说呢，一个人被这个严重的疾病所折磨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你必须要通过服这个殊胜的药对治他的病根，把病根去除之后呢，也才能够如实的，就是这个获得安乐。如果你没有把这个病根去除的话，那么肯定还会这个不间断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 啊，感受各种痛苦的。那么同样的道理呢，如果我们想要从三有的痛苦大苦海当中，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解脱吧，或者说众生呢，我们可以说是众生呢无始的漂泊的轮回当中的时候呢，就是染上了这个严重的这个三毒的疾病。那么如果想要把这个三毒的疾病从根本上去除的话，那必须要通过修持空性的教法对治根本的无明。那么把这个根本无明对治好，对治完之后呢，通过像这样的话去现证这个诸法的这个实相而获得殊胜道的。所以说呢，这样聚集对照的时候呢，必须要修持这个圣道，才能够获得殊胜的解脱。那么下面呢，就讲这个第四个科判。第四个科判内容的话，就嘛不能够最初就开始宣讲这个实相义。那么有些人就会这样说：既然空性的教法是一切道的根本，而且是必须要修的这个核心的教法，那么为什么在这个佛陀在经典当中还要宣讲其他的布施、持戒等像这样的这个修法，而不直接宣讲空性的教法呢？这个地方讲的是有次第的有次第，不能够一开始的是不关带任何的根性就对任何人全部都宣讲空性的教法，这个方面是这个不适合的。在宋词当中讲的：为下根说施，为中根说戒，为上说寂灭，常因修上者。为这个佛陀呢，就是为了这个使不同的这个众生都能够最终去除寂灭的缘故呢，所以说呢，按照不同的根性呢，宣讲了不同的教法。这个地方讲到的话，就分了下中上三种根性来进行抉择了。从这个下根来抉择的时候是什么呢？那么有些众生呢，无始以来他没接触到佛法，或者虽然接触到之后呢，只不过是这个结结缘而已。比如说现在在内地当中呢，有很多所谓的这个居士，他们名称是居士，但是呢，做了居士之后呢，做了什么事情呢？主要是这个磕头啊，主要是烧香啊，像这样的话做了很多事情。那么这样做的事情不是没有意义的，他毕竟是和佛陀结下了圣缘，所以说呢，在很多这个众生呢，在这个和这个佛教结的缘呢，是结得很微薄的，不是很殊胜的缘故呢，所以说精神当中通过他的三根一苏醒之后，又进入佛门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他就成一种下根啊，就是一种下根。所以说像这样下根呢，直接给他宣讲一切都是空性的，或者一切都是这个一切都是完全都是无有自性的，像这样的教法的话，绝对没办法接受的。因此说佛陀针对像这样一种根性呢，就宣讲了首先布施。首先修持布施，那么在菩萨行当中前面也分析过了，布施是比较容易行持的一种法。而且呢，布施呢就是去除六度之首，你必须要去除六度，必须首先要行持布施。那为什么首先要行持布施呢？因为众生在轮回当中流转的时候呢，对我这个身体或者对这个我所有的这种财产都是非常执着的，他的执着心是非常严重的。他如果像这样的执着心很严重的话，那么就不可能相续当中呢，这个放舍一切的这个像这样一种执着而去除涅槃的。所以说呢，布施呢，它有这样的功用。布施有什么样的功用呢？佛陀就教导你应该把自己的东西呢施给别人。那在这样的一话，如果听从了佛陀的教言，把自己的东西开始布施给别人的时候呢，就说明自己对像这样的一种物质的执着呢开始放松了。你如果把这个种种的这个秩序看得很非常非常的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重要的话，那么肯定舍不得布施的。舍不得布施的话，那么你对这个东西的执着呢，永远不可能放松。所以说呢，你如果开始布施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说明你对这个一切秩序的执着开始慢慢的就开始这个放松。这个是去除解脱的第一步。我们说最后的时候呢，要证悟一切诸法空性。这个时候呢，实际上证悟一切诸法空性的时候呢，连空性的见解这个执着都已经没有了，都已经打消了。所以说呢，像连求解脱、求佛果的像这样的一种想法呢，最后都要这个舍弃的。那么像这样的是很高的层次的，但是呢，众生在刚开始去入这个佛门的时候呢，做不到这一点。做不到这一点的时候呢，佛陀就首先教导他呢，把你就身边的或者你这个所拥有的这个资具，首先就是这个布施出去。能够做到这一步之后呢，刚开始的是做到这个比较微小的东西布施，然后习惯之后呢，再把这个比较自己认为这个重视的东西布施，然后呢自己很贵重的东西布施，最后呢乃至于布施自己的这个身体，布施自己的善根等等，把这些都能布施的时候，那么这样能够做到的话，就说明他逐渐已经成为法器了，逐渐已经成为法器了。所以说呢，首先呢，对下根者呢，必须要说布施，让他实行使他呢逐渐呢就是这个积累福德这个成为道器。这个是对下根当中下根者呢，主要是宣讲的这个正法。那么第二个呢，对中根说戒。既然他已经能够把这些这个身内身外的东西呢，都能够看淡，都能够布施的时候呢，说明他呢就已经相续当中都已经有一点善根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佛陀教导了呢，像这样的话必须要守持戒律。那么前面我们分析过，守持戒律的话就意味着你必须要舍弃很多很多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享用。你如果没有舍弃这个享用的话，就绝对没办法这个守持戒律的。 啊，比如说呢，对出家人来讲，那么第一条这个戒律的话，像这样的话，必须呢就是什么？必须要你要这个断除这个淫欲，你不断除这个淫欲的话就不行啊，就根本没有办法像这样的话就入道了。所以说呢，你要手持这像这样的这个不淫欲的戒律的时候呢，必须呢你就要舍弃它的对应啊。所以说在这方面呢，必须要舍弃了。还有呢，就下面的这个什么，就是这个不说妄语等等，这个方面都是为了舍弃种种的资财，舍弃对身体的执着了。很多很多像这样的一种方法的。所以说呢，你能够守戒的话，就说明它已经成为一定这个，它已经有一定的这个根性了。如果刚开始的时候呢，一点都没有对这个布施升起一种修行，没有升起意乐的话，那么马上让他设一个戒律，是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也不能做，对吧？绝对他受不了，他不愿意去入佛门的。所以说呢，有这样的一个必要的缘故呢，对中根者呢，就说持手持这个清净戒律的方法啊，这个是必须要这个行持的。然后呢，通过手持戒律之后呢，他也禁止了很多很多的恶行啊，因为在手持戒律的时候呢，那他戒律的这个本身的功用，本身的这个体用呢，那么就是能够使自己获得清凉，也就是说自己相对当中呢不会有很多烦恼的这个像这样的扰乱。所以说呢，有这样的话，使他的这个心比较清凉，他的身体呢远离了这个恶作的缘故呢，所以说他逐渐也成了一种这个善根，从这个方面呢成为善根。所以说呢，在成为善根的时候呢，为上说寂灭，那么佛陀呢再为这个最上根者宣说这个寂灭的教法。宣说什么寂灭的教法呢？他说呢是个手持戒律，手持戒律如果没有空性的这个智慧摄持的时候呢，他就认为呢我就手持了非常清净的戒律，是那他就认为是我有一个我在守这个戒啊，有这个我，然后有一个所守的戒律，而且呢通过这个守戒呢有一个实有的功德获得。但是呢就按照这个佛陀的这个他的教义来宣讲的时候呢，就是说如果你对有这样的一个三轮的执着心去守戒的话，那么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清净的戒律啊。这个佛陀在这个宝积经嘛是哪个经典当中讲，尤其在也就是在入足论当中，入足论的讲义当中也是讲到了吧。像这样的话，如果你认为我是一个清净的比丘，我的守的戒律很清净，有一个我的话，那么这个佛陀说呢，佛陀说此人是第一破戒者，他就是破戒了。那是怎么会破戒呢？他的戒律很清净啊，他的这个什么，就他的这个根本罪啊、生产罪等等，根本没有丝毫没有违反，连这个恶作罪的都有一条都没有违反，怎么能够叫做破戒者呢？那么佛陀的意思就是讲，如果你对这个持戒有一个认为有一个我在手持戒律的话，就完全成为一个轮回的根本啊，就没办法处理轮回的。所以说通过这个像这样的手持一戒律，有这样执着手持戒律的话，那么只能够获得生人天的这个福德，而不可能获得解脱的福德。所以说呢，佛陀是从这个有我这个方面呢，你如果认为有个我的话，我执是什么？我执就是轮回的根本。所以说呢，佛陀就说呢，你的戒律不清净啊，主要是从见戒方面讲吧。见戒我们说有行戒、见戒，主要是从见解的这个戒律方面讲的时候呢，它完全就成了一个破戒者了。所以说呢，为了遣除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执着，为了就是说这个避免众生呢通过如此的一种就是这个像这样的一种守戒的方式而堕入轮回，所以说佛陀宣讲的这个就是说什么说寂灭，就是说能守戒者所守的戒、守戒的功德等等，这一切呢完全都是这个空性的。了解这个之后呢，这个比丘呢才能够在三轮体空的状态当中呢守持戒律，并不说是说一切戒全部都是寂灭之后呢马上就舍戒，不需要守的，不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呢，了解了像这样的寂灭的方法之后呢，那么就是安住在这个空性的见解当中去守持戒律。所以说一方面呢就是这个维护了因果，一方面呢就是对这个像这样的这个因果戒律呢没产生实质，所以说从两个角度来讲呢都是很有这个必要的。所以说为上说寂灭，在这个像这样的戒律手持非常清净的这样的基础上的话，那么再宣讲这个最殊胜的、最精要的这个寂灭的教法。所以说有这样的这种对下根、中根、上根呢有这样的这种三种根性的次第。常因修上者，虽然有这样的一种这个三种次第，但是呢作为已经成为上根者来讲，已经成为这个上根的修行者来讲的话，那么就应该把自己的这个主要的精力呢来修习这个寂灭法。修上者呢主要是修持寂灭法，因为前面两者是什么呢？布施和持戒呢，这两种善根呢都是帮助自己入道的啊，帮助自己入道。以前自己没有入道的话，然后通过布施和持戒两种呢帮助自己入道，那么已经入了道之后呢，那么就是如果再对这个布施啊、对这个持戒特别单着的话，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特别单独的话，那么就是没办法修持这个上上的这个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正法。因为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像这样的这个了义不了离教法宣讲的时候呢，肯定了义的教法呢是就是最接近于实相的。最接近实相的话，你通过修持像这样了义的教法的话，那么肯定就是这个很快的时间当中可以获得解脱的。 所以说我们在修辞的时候呢，经常应该修辞这个最上面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上根者的这个空性的叫法，它是必须要长时间进行串习的。那么我们可以说在修辞线的叫法，是不是意味着下面的这个布施持戒根本不需要做了呢？啊，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在修的时候呢，啊，着重修这个像这样的一个气灭的空性，但是呢，持戒呢是不能够这个舍弃的。舍弃了持戒之后呢，啊，自己的相续的沾满的过患，不可能成为一种殊胜的法器。前面已经宣讲过了。所以说布施呢，也帮助自己呢增进这个圆满这个功德。所以说像这样的两者呢，需要做，但是呢，最主要是要这个对这个空性的叫法呢着重串习，着重修习。那么这个刚讲到了这个位上说气灭呢，是在中观宗当中所宣讲的。如果是在这个密乘弟子的话，那么就是最上根的啊，确实就是最上根与密乘弟子。所以说在修行的时候呢，应该以这个修持密法为主。虽然下面的这个功德都要具足，都要圆满，但是呢，我们要修持的时候呢，因为这个密法呢，最切近于这个可以说心的本性啊，心的本性的实相最切近于的缘故呢，经常应该修这个。但是呢，像这样的修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反复必须要强调。不能够舍弃下面的法，像这样的话就是完全不修然后修上面的话，这个方面是不可能成就的。也就是说我们如果通过像这样的这个次第静止了自己身心之后，成了一种上根之后呢，像这样应该这个着重的修这个上面的教法。像这样的话就一个对下根呢，对中根呢，对上根呢，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宣讲的方式。那么我们可以说呢，有些人呢刚开始学佛的时候，他刚开始呢直接是从这个布施开始去入的。但有些人我们看到的时候呢，他没有开始去入布施，一开始就去入了这个持戒。那有些人呢刚开始的去入这个空性的教法，这个说明什么问题呢？前世当中所串起的善根不一样。前世当中串起的善根少的话，就刚开始就是修持布施。如果前世当中呢对这个持戒已经有串习的时候呢，那么今生当中他一开始接触佛法的时候呢，就对这个佛陀的戒律呢就是非常非常的恭敬啊。我们就是接触过这样的一个人呢，有些道友他就是这样的。他为什么就他们讲的时候，为什么对佛法产生信心呢？就是看到了这个就是看到这个介绍的佛法的书当中的时候，比丘戒有250多条啊，在内地的话有250条吧，藏传佛教的话一戒有不有253条，他就看到这个就生信心。啊，佛陀制定了这么多戒律，肯定是就是说方面面呢，就对这个什么，就是身体方面的这个恶作啊，语言方面恶作，方面方各种各样的恶行，绝对是很圆满的遮止的，否则他不会制定这么多戒律给我们受持。他就从这个方面马上就升起信心，然后就是对佛法的就是屈辱的。所以说这个根性确实不同的。那有些人也不一样，有些人他对这个听闻的布施的时候、持戒的时候呢，也没有产生很大的兴趣，但是一听到空性的时候呢，马上就产生一个很大的信心。啊，以前我们接触的一个道友也是有这样的吧。他们在出家的时候呢，他出家之前呢，他就是修学佛法啊，就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皈依佛法啊，像这样的话修行，但是一直对佛法没有产生很殊胜的这个信心。那有一天他突然看到这个心经了啊，这个心经看到时候呢，讲到了一切诸法空性的道理啊，像这样的时候特别兴奋的啊，这个是很兴奋。他给我讲的时候，他也是当时他看了这个经之后呢，啊，高兴到什么程度？他就说这个骑着自行车围着这个城市啊，就是这个绕这个城市，就非常高兴，他内心当中这种欢喜心他就没办法控制，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决定要去，一定要出家，一定要好好修法。所以说有这样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根性呢，确实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听到布施有这个教言的，所以说现在呢，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对这样的一种三种福德呢，就是必须要修，三种这个修法都是要修持的。现在修持之后呢，使自己呢就可以迅速的圆满资粮。像这样的话，就是在比喻当中呢，就是讲义当中有这样一个比喻，那么就是国王的三个太子，那么小太子和这个像这样这个第二个太子和这个大太子，有这样的一个三种太子了。那么因为他们的年龄、智慧这方面都有差别缘故呢，所以说呢，国王安排这个小太子，最小的太子呢学习文字，然后呢就是这个安排中等的这个第二个太子呢，学习这个神明学，那么这个安排大太子呢学习这个武术啊，学习这个兵法等等。那么为什么这样的安排呢？因为他们的年龄啊，他们的智慧啊，他们的体力啊，像这样都不同的啊，完全都是不相同的。最小的这个太子的呢啊，他的年龄太小了，所以说呢还没开始这个学习还没开始学这个认字啊等等，你马上就让他开始学这个生命学等非常这个深奥的，像这样的这个论点呢就接受不了，没办法这个去入也不能够让他去学习像这样的这个武艺等等。那么中太子呢，他的像这样的认字的过程已经过了，他的智慧啊，或者他的身体已经渐渐长大了，所以说呢，有基础之后呢，再开始学习这个比较深奥的这个声明。然后呢，大太子呢，他对这个声明学等等已经这个精通过了之后呢，再去学习他就能够这个堪忍的像这样的大体力的这个武术啊，或者大体力的像这样的兵法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这样去行事的，否则的话，如果就是说这个。大太子作为大太子来讲，他本身他的这个早就已经学过下面的东西了，或者都已经精通了，而且他的体力早就已经堪忍的时候呢，还要让他去学一个这个认知就没有必要了完全就没有必要。所以说像这样也是同样的，如果你对像这样的这个你的根性已经成熟之后呢，你再反复的单注于这个布施的这个像这样的善根， 那么肯定是耽误你自己成就的，啊，这是绝对的。揭谛菩萨在如行论当中也是讲过了。那么对立根弃了不应不应该予前法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立根者，你就应该给他传这个像这样的这个最殊胜的法。那么就是说立根弃修最殊胜的法，才能够最快的时间才能成佛啊，成就，然后度化无量的众生的。所以说有一个这样的一种这个不同的教授吧。这个方面通过了这个宣讲的时候呢，那么对这个刚开始呢是不能马上宣讲这个实相教法的这个像这样的这种次第。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次第，在这样这个宣讲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明了自己这个修行的这个方法吧。像这样的修行的方法呢，确实是就是这样的。如果自己已经成就这样的善根之后呢，那么必须呢就是好好的就是进行这个修持。那么下面再讲第五个方面，第五个方面第六个课派嘛，第五个应该是第五个课派。第五个课派所讲到的是如何引导这个如何引导的方法呢？就是对这个众生来讲呢，如何这个引导他们去除空性呢？那么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比如说呢，有些人就这样想，那么他这样想的时候呢，就提问题，他就是呢，既然如此的话，那么应该按照什么样的一种方法才能够使众生悟入这个空性呢？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方法。那么有这样的方法的时候，回答的时候呢，先遮浅非浮，中因浅除我，后遮一切见，知此为智者。这个就是整个修行的次第，就是这样的。那么引导众生去入这个空性的教义的时候，也应该按照这样的一种次第进行修持。那么也就是说呢，先遮浅非浮，那么就是在这个引导众生的时候呢，首先遮浅这个非浮的业方面的，就是像这样的恶业啊，像这样的话必须首先要断除恶业之后干什么呢？然后修持这个十种善法啊，修持这个共同的像这样的这个种种的善业。所以说呢，通过修持共同的善业的方法呢，就是方面的话就是浅除了这个非浮的业方面，浅除恶业，这个是刚开始的时候需要这个修持的。中因浅除我，然后在中间的时候呢，必须要浅除这个我见啊，浅除我见通过什么方法浅除的？因为这个一切众生流转轮回呢，主要通过这个认为有一个我，然后呢就是我不断的在这个轮回，然后呢就是这个我呢不断的受苦，最后呢通过修习教法之后呢，我获得解脱，这全部都是一种妄执，全部都是一种邪见，没有一个我获得解脱的。因为这个我本身来讲的话根本就不存在，所以说哪里有一个我获得解脱呢？所以说为了遣除像这样的一种这个邪见啊，遣除像这样流转轮回的根本因的缘故呢，佛陀在这个小乘的教典当中宣讲了人物的空性的修法啊，令这个种种的比丘啊，像这样的这个来自于下面的居士呢等等，像这样的观修这个人物我，实际上呢众生所执着的这个我呢，完全是一种假立的东西，根本不存在，只有一个名称而已，根本就没有一个我这个存在。所以说呢很多这个修行者呢，按照佛陀的教法，遵照这个教法修持的时候呢，就遣除了这个我执，遣除了我见之后呢，那么就是从人我当中获得解脱了。中间呢，就是通过像这样的方法呢，引导众生获得这个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的果。后遮一切见呢，最后的时候呢，必须要遮除一切的见解。也就是说呢，通过像这样的中间浅出的我之后呢，一般的这个修行者，比如说小乘当中的修行者呢，他这个浅出的人我执之后呢，他还执着一个法我，他认为这个法我呢获得了解脱。像这样的法我呢是没办法这个遮破的，法我是这个生于地等等，有很多很多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见解。那么这样的见解呢，可以说是不遮障自己获得解脱果。从轮回当中呢，从小乘的角度来讲呢，不遮障自己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但是如果你想要获得大乘的见道以上的果位的话，那么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见解是绝对不可能办到的。所以说大乘的这个教育当中呢，必须要遮浅一切见，你人我见必须要浅除，你法我的见呢也必须要浅除。所以说呢，整个一切的这个见解呢，全部都要浅除，抉择这个离二边的空性见解。所以说呢，后遮一切见呢就是这样的，知此为智者。如果把像这样的这个三种次第了解知道修行之后呢，他肯定就是一个殊胜的智者啊。通过像这样修持的话，就可以这个如是获得解脱道。那么这个方面主要是按照这个全真摩诃那么切的解释方法，或者是按照月成菩萨的解释方法呢，就是对这个宋词呢进行这样解释。虽然摩诃那么切呢对这个中观失败呢没有讲义，但是呢在其他的中观的讲义当中呢和这个其他宗派辩论的时候呢，到底是如何抉择中观的次第呢就有这个不同的案例的方法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在抉择这个宋词的时候呢，有不同的这个观点。那么呢，某这个地方按照这样的抉择的时候，确实首先呢应该这个为了入道的缘故呢遮浅种种的恶业。然后呢，中间的时候呢，就浅出这个我执，最后呢，就遮浅这个一切的见解。像这样的话，就按照这样的次第应该进行这个修持了。那么针对像这样的后遮一切见，我们应该怎么样了解呢？后遮一切见的话，如果我们不仔细分析的时候呢，就认为呢，首先浅出人我执，然后再浅出法我执，得到一个空性见，圆这个空性见修就够了。 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这个方面是比较粗略的这种比较粗略的一种这个相对一种这个观察的方法。实际上真正按照这个空性它最终的这个焦点进行观察的时候呢，像这样你认为有一个空性可以修的，像这样的一种见解都必须要遮前，必须要遮前。在实相界当中呢，没有一个真正的空性存在的，没有一个空性然后让你圆，让你去修，然后证悟这个实有的空性，绝对不可能有的。所以说呢，既然有这样的，既然在实相的法界当中呢，圣者的这个智慧是离开一切这个离开一切这个乃至最微细的编织的缘故呢，所以说对空性的执着必须要这个遮前，必须要遮前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好像这个什么呢，在其他的这个比如说包括那么些定界宝瓶当中打比的时候，两个木头互相摩擦，两个木头互相摩擦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就会生火，那这火呢就从里面发出来了，发出火之后呢，那么烧到最后呢，两块木头同时烧尽的啊，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个说明什么道理呢？就是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呢，在初期观察的时候呢，必须要通过自己的妙慧啊，去圆一个外面的这个法，然后呢不断的观察，不断的观察之后呢，就产生一种空性的智慧。那么这个空性的智慧产生的时候，你再圆这个空性智慧，安住在这个这个空性的智慧修的时候呢，连这个空性智慧本身的这种执着呢，最后呢就完全消尽了。这个就是消尽之后就达到什么样的境界呢？消尽之后就达到了这个初地菩萨入定的状态，像这样的境界，或者佛陀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如所有知的状态呢，就是这样的，完全没有一点的实一点点的实质。所以说，既然没有它的显现法，就不可能有它的这个空性的实有存在。这方面就是从这个比较微细的方面进去。当然虽然就是现证他的教义的必须在这个地上菩萨才能现证，但是在这个凡夫位进行抉择的时候呢，对这个观点可以了解，可以了解，虽然没办法现证，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呢，这个空性的这个这种这个智慧呢，所得到这个空性的见解，它也是实际上它本身也是不这个无有自性，本身也是不存在的。首先了解这个，有一个总的方向，在自己安住的时候呢，也对这个空性的方面呢，也不会有这个执着啊。这个方面主要是从这个中观方面进行抉择。那么密乘的话呢，主要是从各个方面，就是这个从比如说定界宝论当中也是讲过的，通过这密乘的方法直接体会，一些体会之后呢，就可以马上就可以潜出空性的实质，而直接悟入实相了，有这样的很多殊胜的方便。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从这个先遮浅非浮，中应见浅诸物，后遮一切见呢，实际上就讲到了从这个刚开始入道的时候，中间怎么修行，然后最后的时候呢，最究竟的见解像这样的都全部呢做了抉择。那么在这个这个比喻当中呢，就是讲到这样一个观点。那么一个善巧的良医呢，他在治疗这个很严重的病人的时候呢，他有一定的次第的，他有一定的次第。首先呢，他就通过一些这个药直接对治他的病，把他的病可以说是对治的差不多的时候呢，那他的病根可以说逐渐已经消除了之后呢，那个时候呢，病人的身体还会比较微弱比他这个体力呢比较虚弱。这个时候呢，给他吃一点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稀饭啊，或者吃一点这个比较清淡的东西啊，慢慢的调养他，调养他，等他的这个体力稍微恢复的时候呢，再给他进一些这个补可以说是这个里面讲的是不是吃，好像是说吃荤菜这些，吃肉啊这些。但是我们说像这样的话，现在对我们自己来讲肯定是没办法了只有吃一些其他的这个好东西吧，营养品啊这方面，慢慢的这个把这个身体呢就是补得好一点，最后呢可以他这个彻底复原。他有这样一种刺激，他根本没有说是看到一个很严重的病人的时候直接给他吃一些这个大补的药完全对他肯定是接受不了的觉得他就马上就会这个他这个疾病就会严重根本没办法就是这个去病的。所以说呢，通过像这样的一种比喻，我们可以了解什么样的观点呢？就是众生在开始这个入道乃至于中间修行的时候呢，那么佛陀呢就是一个很善巧的良医佛陀呢就是一个善巧良医，他就知道众生的根性是怎么样的这样的根性能够修持什么法，然后逐渐成熟之后呢，再给他像修持什么法呢，这个是很清楚的。所以说呢，首先教导众生呢潜出这个非浮业，然后呢让他们就是了解这个无我的道理，最后呢就是潜出一切人我见和法我见，像这样的话就去入空性的正见当中逐渐的话这个通过这个潜出非浮方面呢，对治了众生流转的这个病根，他的病根的话就是把他已经可以说对治之后呢，从这个时候呢不造恶业这个时候呢，不造恶业的时候呢，从这个时候呢，那么可以说是他的负面的方面的这个负面方面的法就已经停止了。然后呢，在潜出我的时候呢，他对这个有漏的善法方面呢，也不会有执着。然后呢，再对这个像这样的话，潜出这个法我执的见解之后呢，那么就可以去入圣者的境界。所以从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这个次第次第使众生呢，从轮回当中得到康复的。 佛陀并没有说自己不管是哪个众生啊，一上来马上修持这个最殊胜的这个离识变的空性，并没有这样的。因为佛陀也知道这样修持的话，对众生不但没有利益，反而有很大的这个损害。所以说呢，就根本没有采用像这样的一种方法来进行这个救度众生的。像这样的一种次第，一个了解自己应该了解，而且呢，对这个众生调化的时候也应该这样了解。为什么说自己应该这样了解呢？啊，就害怕，就是什么？就害怕有些这个有些修行者呢，他不知道这样的一种次第，逐渐陈述自己这个相续的这种道气。他就听到有一个很殊胜的这个空性的法，或者听到一个很殊胜大圆满教法的时候呢，他就不修下面的法，他就直接想通过这个修持密法之后呢，很迅速就获得这个解脱。但是呢，如果按照这样去跳这个级去修持的话，这个方面就很危险，确实很危险。最后你因为自己的相续当中，你自己的相续还没有这个成熟的缘故呢，相续还没成熟，你就不可能接受这个很这个殊胜了义的大法。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肯定会毁坏自己的相续的，肯定会毁坏自己的相续。所以说，通过这样的修行的话，不但不快，反而那就是走得很慢，反而是走了弯路。所以说，对自己来讲的话，按照这个次第呢，都必须要逐渐去抉择，逐渐去这个成熟自己的相续，非常重要的。而且调伏别人的时候也是同样的吧。所以说呢，这个尤其是菩萨呢，他调伏众生的时候呢，他是想众生怎么样。怎么获得这个安乐？怎么样获得解脱？如果你不观察他的根器，马上给他传一个最高的法，最后把这个众生给毁了。你说你这个像这样的话，你作为一个菩萨呢，肯定是不对的，是受到这个佛陀的呵责的。就是说呢，不对自己来讲，对他人来讲，都应该在这个次第呢观察好之后呢，再进行这个传讲是非常善妙的。下面讲第六个科判，第六个科判的话，因为诸法的本性是相同的缘故呢，那么就对这个一切诸法的实相的就容易证悟。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教义啊，这个也是很殊胜的一个教法吧，所以说了解了像这样的这个教义之后呢，我们就知道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就是这个去除空性。那么有些人就会这样提问，他就是说呢，一切所知法是无量无边的一切所知法无量无边这个色法从色法方面来讲的话，那么有这个欲界的，有这个色界的，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色法当中有很多分类的桌子板凳，还有这些这个山河大地啊，很多分类。所以说像这样的色法当中要分的话，就是无量无边，还有这个什么，就还有这个其他的四蕴受想行识。像这样的四蕴的话也是有很多种的，那受蕴的话有这个像这样的苦受乐受，苦受当中又有缘这个兵器的苦啊，缘这个饥饿的苦啊等等，这个苦也是很多的，乐也是很多的，舍受也是很多的。所以像在一个月分的时候，所知法是无量无边的。那么如果像这样所知法是无量无边的话，我们要证悟空性才能获得解脱。那么证悟空性获得解脱的话，并不意味着像证悟一个空性，那必须就是说证悟一切法的空性。因为在佛经的教典当中就这样宣讲的，菩萨必须证悟所有一切万法的空性之后呢，现前见道现前圣地的。既然如此的话，既然这个外境的法无量无边，那么什么时候才有这个办法，有可能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呢？于是就升起这样一种部位。实际上呢，这样的部位是多余的事情根本就是没了解到真正的殊胜的法义。圣贤菩萨呢，这个地方就宣讲了这个空性的正义，说依法见者即一切见者，以依法空性即一切空性。那么不管你外面的所知法这个再多，实际上呢，一切法的本性它是一个，它一切诸法的空性呢，它没有很多的。虽然我们在名言当中安立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这个是蜡烛的空性，观到这个蜡烛呢，就说这个是蜡烛的空性，观到这个书呢，就说这个是书的空性这个酒瓶是酒瓶的空性，观到它的书，它观到它的这个名言的显现法，我们安立了这个不同的空性的名称。但是呢，这个方面是为了我们便于了解，便于了解的话，我们就说显现法在哪里，它的空性就在哪里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样安立了有一定必要的确实有点必要的，也就是色显即是色就是这个空气是色，色即空气，像这样的教育呢，必须要这样安立。有显现法才有它的空性，所以说在名言当中，在这个像这样的话初步抉择的时候呢，显现法在哪里，它的空性就在哪里，是这样抉择的。但是呢，真正实现当中的话，那么所有一切万法的空性它是没有差别的，不管你是蜡烛也好，柱子宝瓶也好，所有它的空性的这个角度来讲就是没有什么差别，一切万法的全部都是空性的这个是这个相同的。龙树菩萨也是这样讲过吧，他说在这个世俗当中从像这样讲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这甘蔗的这个自性呢就是甜像这样的水的自性呢这个水的自性呢就是湿性，这个是这个它的本性。在生意当中的话，一切诸法呢都是空性的就这样觉得，也就名言当中的每一个观察它每一个法呢还有不同的它的自性，但是在生意当中呢，所有一切万法的自性呢全部是平等的没有很多差别。所以这个方面我们了解之后呢，就是刚讲了说依法见者即一切见者。佛陀呢，在佛经当中讲到了见一个法一个法见到了空性之后呢，那么就可以见到一切万法的这个空性。为什么呢？以一法空性即一切空性。那么因为这个一个法的空性呢，就是一切所有法的空性的缘故，所以说呢，那么就是我们可以说是这个证悟的时候，证悟了一个法，那么肯定是证悟一切法。 啊，绝对是这样的。那么既然这样呢，我们在文思维的时候、政务的时候，当然可以说安住在这个究竟智慧当中的时候呢，因为这个安住在这个真正的这个殊胜的这个根本慧性的状态当中的时候呢，他所有习气不现前，所有的习气不现前的时候呢，他所有一切万法呢，它的显现呢，完全都是平等的，完全都是没有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可以理解。那我们在文思维的时候又是如何理解呢？但文思维的时候也是同样的。我们可以说呢，像这样的我们在文思维推理的时候呢，我们只要观察一个法。一个法观察好之后呢，用这个理论啊去推一切法，全部都是可以了解的。我们需不需要首先观察一个法，再去观察第二个法呢？啊，不需要。我们首先就了解了，一切诸法都是因缘产生的，全部都是没有一个法不是通过因缘和合产生的。那么既然一切法都是因缘和合产生，它是无自性的话，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就可以知道了，所有一切法的全部都是空性的。啊，既然这样的话，我们修行起来就是非常这个简单的，非常这个容易的。哦，所以说呢，从这方面就抉择的时候嘛，一切诸法的空性呢，实际上是不是很困难的啊？抉择起来是不是很困难的？所以说，因为一切诸法、一切这个诸法的空性完全是相等的缘故呢，所以说就是这样的。那么还有一些比喻所讲到的时候呢，那么在这个讲义当中，在这个讲义当中讲到的比喻，它主要是这个器皿当中的比喻啊。器皿当中，你不管是哪个器皿，一个水缸里面的这个空，或者杯子里面的空，像这样的话，就是从你的外在的这种器皿的这个显现的角度呢，它有差别。它是有差别的，但是从里面它的空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没有差别，都是相同的啊，这个是大家比较容易了解的。而从这个方面是可以知道呢，一切显现法它显现成大的分起来的话，就显现成有情类和这个气世界类这两种。但是再分析的时候有很多很多差别。那么不管怎么样呢，在外面显现很多很多这个差别，实际上呢每一个法的这个它的次性完全都是空性的，没有任何差别的。所以说这样一种比喻可以了解的。还有其他的几个，比如我们以前学中观的时候呢，也是提到了四百论当中这个观点的时候，有些就举比喻的时候，比如说呢，知道一个芦苇的空性的时候，里面的空的时候呢，一个芦管里面是空，了解一个之后呢，就推全部所有的芦苇呢，肯定都是空的。了解一个山洞是空之后呢，那么就可以推知一切所有的山洞呢都是空的啊。这个从这个推理呢，就完全都可以了解的。从这个推理，然后就顺理成章就可以知道了。所以这个方面就是这样抉择的。那么在讲义当中也是这样讲过的。那么既然是知道一个法空性，就可以知道一切法空性。那么为什么这个声闻缘觉他们了解了这个人我空性了之后呢，没有顺理成章推下去了解法部的空性呢？那么没有这样，为什么没有这样呢？定解宝论当中回答的时候呢，他缺乏内外的因缘，内外的因缘都缺乏的缘故呢，他就是他的能力，他的通过他自己的能力没办法如实去推理。那么外面的因缘可以说是没有这个大乘的善知识对他指点这个空性的教义，一切诸法空性的教义呢，外在来讲的话，没有显现这个大乘的善知识给他这个宣讲。从他内在的因缘来讲的话，他是一种小乘的根性，他没有发起殊胜的菩提心，或者他自己只能够接受这个小乘的这个空单空的这个或者人无我的教法。所以说，通过他自己的能力来讲是没有这个办法，如是就顺理成章推下去的。从这个方面就是进行了回答。那么还有一些呢，如果就是说，如果小乘没有这样的能力，大乘应该有吧？大乘他这个福德已经很圆满的，但是在唯识中呢，按照水里唯识来讲，他了解了这个外面的索取的空性的时候，但是他对他的实，他没办法推知空性。那这个方面也是可以从这方面可以说是进行了解，也就是从根性方面进行决定的，根性方面就是这样决定的。所以说呢，以前他们在讲这个中观的时候还有提到过吧。像这样的话，如果是一种自虚派的这个自虚派，因为自虚派它是一个抉择单空的，它有像这样的话有这样的一个分开二谛的抉择方法。还有这个唯识中呢，它主要是这个承认实事有。如果说是没有大乘善知识即身当中殊胜的上师呢，给他即身当中指点最了解的教法的话，他即身当中是没办法证悟的。他如果是不放弃这个像这样一种见解的话，不驱逐这个最殊胜的空性的话，就没办法证悟。但是呢，因为他已经抉择到这样的空性的缘故呢。他在下一世当中，这个善根会成熟，然后呢，会驱逐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殊胜的自信的，所以有这样的一种抉择的方法。所以说呢，这个方面也是通过更了解之后呢，就了解其实上呢，像这样的说依法见者及其见者等等，这个宋子所抉择呢，它是指最立根者，最立根者他的这个根性呢就是最圆满的、最善根的、最善根的话就从一个法可以推一切法啊，他是从这个根基方面去做的这个决定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通过这个方面就可以了解。说依法见者，对这个方面就抉择了。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一切诸法的实相呢，并不是很困难，就可以这个证悟的。